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无上甚深为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阿弥陀佛。好，我们继续来做脑筋急转弯，一下子搞不懂。不过其实在佛法里面啊，我们有时候比较习惯你跟我讲一个道理啊，我就接受。但其实像我们一般在听的经啊，我们都是比较单纯讲道理啊，引导你怎么做这样啊。那像这样的经典或是在像唯识这个偶尔二十颂，还是有的人稍微深入还是会接触到。那更深入的像中论啊，就有的人不一定会听。有些看到过去论师们啊，印度论师们他们在辩论啊，在分析啊，这个就是越来越少去接触。其实过去大德他们在做这个，他们就会立出中阴异域，他们很熟。他们就是我们或许不大了解他在讲什么，他就说今天我的立场是这样，我的原因是这样，力度怎样，就是变成都是有根有据，而且举例子。那因为我们不习惯接触这个，所以我们现在看这个都会很难。那可是在藏传他们辩经啊，就常会练习这个，常会练习，就是其实在辩经这一方面，他是经常在训练你怎么做一个合理的推论。其实这很重要。所以我之前不是讲嘛，如果我们用比较严谨的角度来看我们现在在弘法或是有些人著作，其实这里面瑕疵很多。我们会让两个没有必然关系的认为很有理，是中间你加上感性，你加上感性，因为你信他，所以他前后讲的你就帮他连起来，你就会产生了。因为在佛法里面，你的前提讲完了，你推论结论它是有一个必然连结关系的，你这中间你的结论是必须包含在这个，你的结论可能产生的东西都是在前提里面有的，就是由前提里面的资料来说明你的结论是有效的啊。最近因为刚好都有人一直在谈一些问题啊，但我就是后来我也不大想回答。比如说在这里稍微讲一下，因为我一直在强调大圣经是佛说，但很有些人认为大圣经不是佛说，但大圣是佛法，这我就不知道，我就不知道大圣佛法从哪里来。因为如果离开大圣经，大圣法根据在哪里？这不是一种我站我的立场去反对你的立场，这叫做思想要前后逻辑一致。因为你要证明大圣佛法，大圣是佛法，那你必须有个理由说它是嘛。啊，除了大圣经，我就不知道哪里可以去证明大圣法是佛法。有，我们后来证明大圣法是佛法，是因为它跟阿含经相同， 那变成这只是三圣共法。你要讲大圣是佛法，而且是大圣不共法，那离开大圣境就没了。所以我现在这个大家就是在信一个东西容易用感性，但我们只是纯粹就事论事。你要论大圣共法，就三圣共法，大圣是佛法没问题，那就是佛法嘛。因为声闻也佛法，缘觉也佛法，大圣也佛法。但我讲的是大圣不共法是佛法的话，哇，这下就问题咯。你必须别安立，必须另外找根据。但你把根据否定了，后面这些大圣是佛法，要么就通三声闻，可是要大圣不共法就找不到根据了。这问题会出在这里，这不是要去否定什么，这是你要让你的思维不要矛盾，不能矛盾。因为这一类的思想在我们佛门当中，我是没机会这一个谈。我们很多论述里面太多的跳跃，太多跳跃，就从逻辑上来讲，因为我们今天我为什么要谈到这里，包括我们这里，你会觉得我们有时候不容易懂，是因为我们的思维不够紧密。今天你讲一句话，就必须要针对这句话的内涵周语，就是它的值，它的含挂的，它的意义，它含挂的范围要负责任。一部分人如何如何，跟全部人如何如何，哦，这差很多了。一部分就是一部分，全部就是全部，全部就具有绝对性了。所以我们今天讲话就会越来越谨慎，因为每一句话都有它的意义。那如果大圣不共法的不共，那根据是什么？就不能跟声闻经一样，也不能靠推论，要靠经典。但你经典又不是佛说，那谁说？他们讲说菩萨说，谁说？没不知道。那问题一定是某人说，但那个人的智慧能不能靠？不确定，那不确定从这里推论出来怎么信？这都是一种逻辑关系而已呢。我谈的是逻辑关系，所以这里面就思想上经常会不一致。这个不一致造成后面的人又信又不信，到最后真正修行的时候就动摇了。比如说，我今年有去讲一个就龙树菩萨与阿含，我后来在看很多东西，我发觉我们的思想大圣龙树菩萨思想没有回归阿含了。因为龙树菩萨在大智论，因为龙树菩萨的东西我读很多，就讲很多了，但我只看到龙树菩萨是站在大圣经的立场，认为阿含不究竟。整个大智论里我一条一条看，所以龙树菩萨没有把思想回归阿含，没有，他在中论，在大智论就认为世间即涅槃，即有大圣说。声闻不这么说，换句话就是他认为声闻不究竟。那另外，龙树菩萨很明显是认为大圣经是佛说，而且阿弥陀佛，他是很多十住毗婆沙论。大智度论，乃至大智度论里面谈到很多大圣经哦。那后来我们的思想就又出一个问题了，什么问题？我们同时很崇敬龙树菩萨，但同时不采用龙树菩萨的思想，这就很怪了。那请问龙树菩萨的思想哪一块可用，哪可以不用？变成靠谁决定？靠我们现在人。高兴取这一块，高兴取这一块，因为啊，同时又采用龙树菩萨思想，同时又不同于龙树菩萨的思想，所以这变成就是，如果大家没仔细思考，就会产生，乃至我们产生，就是以后我们看经典解读大圣经，就变成用我们的想法任意什么显要的。而不是用一种对圣教的恭敬，因此容易产生慢，再过来容易用自己的心去解读经典，扭曲经典道理。而这些东西都是很明白呈现在经典里头的。 所以现在就产生了一个问题，不知道的人以为是对，但实际上它是矛盾。但这种矛盾对我们不了解的人就会产生，诶，怎么会这样？所以后来整个思想慢慢演变到开始动摇，是因为你这个思想里面两端都不能决定，两端不能决定。所以这里面这是根源问题，这个根源问题，即便枝末非常好，的根源有问题就容易有问题了。但我们现在在思考问题，因为我们所阅读的少，再过来我们的感性的关系，以至于我们对思想矛盾竟然没警觉。我的看法并不是说你要选择哪一个看法，而是你不要落入矛盾。你今天如果认为说我要选择声闻，我不相信大圣，可以啊，那干脆一点，你不要弄的是又不是，是又不是，不是又是，那就会动摇。因为实际上我就讲说，历代以来这么多的大德，难道他们的修行是虚假的？我们几个可以用日本学者那一套弄一弄，就把全盘从根就全部否定掉，这个伤害是很大很大的。那没关系，你各有选择，但不要模糊。那我现在要谈的这个东西就是说，我们今天在选择一个思想，这是你将生命交托于他的这个思想，你不能在那里又是又不是，又是又不是，因为你必须要无没有疑，你的心，这个其实就是唯识要谈的欲圣解念定慧，这就是我在讲念佛三昧的时候谈的。你要往生，必须因为信才能产生欲，就是信乐心。你要是有疑，那个信不大会生，会半信半疑，半信半疑的时候，那个善法欲就不会生。所以为什么后来很多人念佛念不下去，因为有疑。而我讲的那个疑不一定是我怀疑，只是我不能确定。这么不能确定的心，不能确定信他，那个善法欲不会生。那再过来还有一个叫欲圣解，就是五别境心所。五别境就是我们那个善法欲啊，我们这个欲心所要可爱境才会生欲，要能对决定的境才会生圣解心，要能成习境一词不忘才叫念。也就是说每个心要有条件它才会生，这是唯识。所以你要说产生自心信乐，关键在哪里？信啊，信在哪里？知见。因为它不是感性，它是依佛依三宝的实德能。尤其大家一直忽略实，实在的实。因为佛法这一点是我后来一直在留意的，也一直这样在强调了。因为是实德能，我们的信并不是只感性，而是要有根有据的信。而最有根有据的信是在哪里？缘起四谛，三宝是这样的力，凡夫从此得解脱，道理真实。因为道理真实就有德功能，那因为它是如是因果，我这样做也能到彼岸，也能走古仙人道，到古仙人城，这才叫信。而这个信了以后就会欲。那我们要修的时候要如何能安住？第一个要圣解，圣解就是说我必须要对这个东西明确明了之后生决定心，这就是闻思的过程。决定以后圣解，就是我对这个道理我不再动摇，我有信有圣解，然后我依这个已经经过揣摩的如理思维的这个念，就才能安住。所以如果我们了解，从唯识就了解说，我们在念佛上为什么会出现很多问题。第一个，我们对他的善法欲没生，还没生， 再过来对这个往生净土的道理还没决定，所以我们后来的念里面空洞。那念不能念的时候，定不会生，定不会生，会不会生？全部缺因缘，这就是修行次第，这就是修行次第，对不对？是不是都是缘起？我们真经常嘴巴讲说要真修实证，你根本路都不清楚，怎么真？又不是你想真就真。所以我要讲说，比如说，当然信要信到很彻底，理解到很彻底不一定，但我只能说，你能找到真道理多一分，你的心就越坚固一分。那你如果你信三宝的心跟世俗心一直染在一块，甚至染污心，甚至只有染污，甚至只有染污心，或是只有世间善心，你说你这样的心会去哪里？人天道啊，这不是因果相应啊。你说我决定，你嘴巴决定，但你真正的心是决定在人天，是如是因果的。道理很清晰的，那我现在在哪里判断呢？你看你现在的心是娑婆心还是净土心呢？那这个问题啊，我到底是不是娑婆心？这问题又出在，那什么叫娑婆了？那这个就是说，那这个又不是回到我们这里来，起这样的认知，现这样的唯识境。起的欲界的心就现唯识境，所以你要了解欲界性是什么，这不是那么难，只是因为我们过去学都比较从在表层上，并没有深入。其实你只要真的一步一步实在学，不需多少年，道理就很能明确了。当然刚开始会，我讲百废待举，哇，这个工程连地基都还没挖，要弄到哪时候？可是你只要忍耐，忍耐，而且照步骤，其实盖一个房子也不过几年就好了。从小学、幼稚园一直读到大学，总共耗掉多少年？大学16年，幼稚园3年，小班、中班、大班，对不对？总共19年。换句话说，从一个无知的幼稚园读完大学19年，好，从一个无知刚出家的应该20年，应该具有大学毕业的资格。从一个很笨的出家20年内必须具有从无知到大学毕业的这种资格，只要你走对，是不是应该这样？正常应该这样，所以20年，所以你们刚出家的给你们20年就要大学毕业，从不懂到很懂，是不是？那你会看到教育成果，那我们也同样的。所以这个东西只要你按着一个一开始就逐步引导，这个不容易懂。像我们现在听都听得有点昏头转向，昨天听得昏头转向，我慢慢讲，两天就解决。这个唯识的道理，老实讲，我们到现在也不过用几个小时，是不是？五天四小时，四五二十，轮回都不到几节的，用个20小时就能懂，那方便多了。我笨一点，我40，那也不过40，就是三天不睡就好了，就是少打麻将，多看 ，OK 了。再不行，人家二十小时，我100小时，那也没多久啊。你信不信？我一年就搞这个唯识20论，明年八事规矩送，才2论，懂了其他通，我就用5年读《楞严经》。哎呦，进度好慢，谁跟你讲慢了？你读那么多经都比阿难读得多，阿难都用听的，他没看，阿难就听完就没了， 因为火又不会重播，就是只讲一次哦。我们现在最好不要录，因为大家就讲完就没了。哎，我们现在都录了，录了反而就依赖。其实我一直在强调真正的教学，好好听懂，不要啰里啰嗦。只有这一次听完就没有，就把它听懂。利用能弄懂的机会，赶快弄懂，不要等着以后再重听。这本来应该是这样的教育的，因为当初也没有录音哦，当初也没书也没笔，那古时候还要用毛笔，哇，那个都冬天的话一下又干了，又干，嗯嗯，好冷好冷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我常在讲说，那个智者大师那个脑袋怎么可以写那么多东西？那时候又不像我们那个电脑西贝塔，噌噌噌就跳出来。他大概就要爬竹竿到上面拿藏经，一定很重，下来又灰尘很多，点蜡烛不小心会烧着，然后又不是用圆珠笔，可以一笔可以写很久，就要沾墨汁。嗯，那时候当然 PM2.5 会多还是少不知道，外面可能很少，但那我常藏经楼大概会灰尘很多。他们这样辛辛苦苦读得比我们深，奇怪呢哈，所以干脆我们就恢复以往好了。好，所以我现在一开头为什么要讲这个？因为我们每一件事情，他这个我一开头跟大家讲，大家我们很习惯人家跟我们讲，我们怎么听？但我们有没有建立一个很合理的思维？一个合理的思维。所以包括我们在讲这句话，你这句话定出来的定义，你就不能自相矛盾。那因为大家如果思维不紧密，所以你怎么讲天花乱坠，不负责任，乃至你到最后一下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，那就这就不是人家众生故意意音说法随类各特其解，因为你真的是乱说，怪不得大家听的都不一样。因为一下用这个立场，一下用那个立场，你的立场变来变去，怪不得听的人都也乱了，是吧？所以我们在像中论，很多印度论书、论师、论书里面啊，其实他们很多很严谨的思考。那如果我们现在站在这个时代，如果要培养一个能转法轮、能利益不同的，乃至变对外道乃至对佛门不正思维的，你能很清楚的观察他的知见的错误，你必须要训练出如理思维的这个脑袋。否则的话，你会搬你信仰的，他会搬你信仰的，就是各说各话，讲都讲不完。因为你没有建立一个很如理思维的这个能力，你只习惯就引经据典，引经据典，但又不一定解读对。那离开了经典，讲到世间法，讲出的道理人家不服，为什么？没道理，这中间缺少逻辑，就会出这种问题啊。所以这里面在面对不同的很多地方，有时候我们不是要参加宗教法，有一次我就参加到立法院，就请了很多立法委员，要跟他们讲，请他们帮忙。哦，那我们就开始有人举手。哦，那我就看到那立法委员就，他完了说实在，我到现在还不知道你们问题在哪里。我已经讲很久了，就咚咚咚，没有逻辑。这个说这个呢，想办法听懂到底你们要我帮你们什么？听很久听不懂，连我都听不懂。我都已经很熟的，我说我那时候听的时候我就很急，你们这样的讲法到底是叫表达自己的情绪呢？还是要把事情做好？啊，如果要把事情做好，那就事情的条理要讲清楚，是不是？ 那当然那一次我就，因为他就说我不知道你们要帮我什么，要我帮你们什么，我只好上台总述一次主要的关键问题。后来他说那今天我知道了。那当然我也不是行，只是稍微逻辑强一点，但问题这个问题不就在我们身上里面常会有，我们讲了很多没根没据，用很主观，这个你在你自己的小范围里面还能说服得了，因为他信你，可是走出这个范围里面别人就不一定信你了。所以今天你一句话出来就必须要有根有据，而且要考虑周延。那现在我们要讲的就是说，在佛法里面，这里面处处都在示范这些东西，就在示范这些思考，但我们类似这样的训练相对就少。好，我们看，我们昨天不在谈什么叫极为，因为他为我们先一条一条，因为昨天讲完大家有点就本来很清楚，听了以后见山不是山了，就那是什么东西不知道了啊。但我们只要掌握一个原则，因为他一个用途用心就是要证明心外有境，对不对？那心外有境要有个实质证明它是有的。那如果我们找那个聚合的，就是组合起来了，组合会散掉，所以这个有时候你讲会没理由。一下说你看有啊有啊啊，我如果举说，你看世间有没有如梦？没有，不对，如泡有不见了，银抓不到。你这样讲，举这种例子，反而不能证明心外有境，反而帮我证明心唯心所现，对不对？所以在因明当中，你举出来的证明证据必须要站在自己这一边，而且又要刚好否定对方。你不能举的证据是站在这一边又站在对方那一边，就两端都可以，这种证据举出来是没效的。我要说服你，就必须要举一个例子符合我，刚好说你错，这样你才能会改变你的观念，听我的吧。所以我不能举一个例子就是找了理由，结果你也行我也行，那就是说那既然行都两边都行，我为什么要听你的？我也行啊，我必须要举一个理由，就是只有我行你不行，那你因为你也觉得这样不行，所以你愿意改变你的观念接受我。但我如果举的理由是我行你也行，那说那我也行啊，那我为什么要配合你啊？有人更笨了，举出的理由刚好是自己不行别人行。我经常碰到这样的，讲完他就一直讲讲讲，讲完了我说哦，谢谢你，他说为什么谢谢，你都把自己打垮了我还要打你，你知道我们不是讲说，我们在讲中论的时候不是讲说为什么他有，因为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，那我说哦，所以他没有啊，不是啊，我不是跟你讲啊，因为这样这样这样所以有啊，我说不是，你这样讲其实因为这样这样这样所以没有，因为因缘所以有啊，不是因为因缘才没有。所以有人用找的十个理由证明他有，十个理由找出来你就谢谢，为什么？你讲的这个十个理由刚好证明他假的因缘生，他可能找帮你找很多理由。你看嘛，从小到大这不就是我？是啊，从小到大会从小到大就无常啊，我这就小小小一直小咯，要么就大大大，会从小到大表示无常，所以到了无常会死。你说从小到大你跟我讲哪一刻是你？你要么就是因缘和合的假我，你这中间找一个真我在哪里？那为什么这样？你告诉我的啊，从小到大仔细思考，他讲的理由更证明我讲的无常就是无自信， 结果他还拿这些东西来跟告诉我常，没有，你说的是无常。这个道理我不是之前也讲一个例子，就是说师父，你为什么一直强调出家？在家不行吗？我说难道在家不行？我说为什么不行？在家，他说是啊，为什么在家不行一定要出家？我说你说的啊，在家。哎，他想弄，是啊，我就问你为什么在家不行？我说你说的啊，在家。他一直听不懂，在家的意思就是不想舍离，不是吗？啊，不想舍离怎么会解脱？啊，你说的啊，在家，就在家就在啦，在家就是守着喽。我想要爱取，但我不想生老死，那我要爱取有生老死下去的啊。所以有人为什么不行？因为我们一直在凭在表层，但你只要往在家跟出家的意涵去了解的时候，答案就出来了。我要在家，在家就是我这个我要啊，你说的啊，此生彼生要挡就在那里了。我要爱，但不要爱别离苦， no way， 没这种事。有爱就会爱别离苦，我要爱，为什么我们就我要爱？为什么我就不能离开爱别离苦？为什么爱啊？为什么爱就不一定要有爱别离苦？爱啊。我说、哦、这不道理很简单，你不要笑，我们都是这样嚷嚷老半天跳不出来啊，其实他就在这里。所以够细腻的时候一看就说，就你说的啊。啊，有的人就是笨啊，都已经跟他讲就是因为这样啊，为什么啊？就不是跟你讲这样吗？啊，就像我们前面讲，为什么他无缘起啊？不是啊，因为缘起才有啊，不是缘起有，是那个有法，正因为缘起才无。为什么不是有吗？有因呢、啊？是啊，他的因是这样，所以他无啊。所以刚开始那恭喜啊，不是啊，就是、啊、因缘生故无自性啊。所以这个道理有没有很难懂？只要你熏几次以后，你就知道。别人只要讲因缘，我就知道啊，那一定不无常的。所以一不断在展现众缘生灭和合，你只会感觉无常，不可得。你这时候就往如理思维走了，是不是？好，那我们看，当我要。我不会用因缘和合的去证明，因为它可能一下变了，对不对？我们眼前看到很多东西会生灭，所以由这个要来证明，也有的人也是拿这个证明，但他想要证明一个就是不会改变，他要拿一个大家认为不会改变的那个最基本的元素来证明尽是有，是不是要这样？因为最可靠好吗？你也相信，我也相信，大家都认为一切世间有最根本的元素，这个元素叫极微，极微就是最小的意思，所以他用一个形容词极微，按照这个叫最小单位，这个最小单位成立的世间尽为实有。那现在我们就来讲说，那你这个极微到底，我们昨天不是讲，那极微小，太小，小到我们看不出来，但有没有极微？他说有。他其实这个极微叫假设的，就是像了有没有上帝？如果没上帝，怎么世间会存在？所以他们就说，世间为什么会存在？因为世间要存在，因为有上帝。如果没上帝，世间不会存在。所以后来笛卡尔讲说，那说那你为何如何证明上帝存在？我思故我在，我正在思考。不管什么理由，正在思考的这个是由上帝成就的。我如何证明？当我正在思维的时候，这就证明上帝的存在。他们就这样啊，因为他们很多我思故我在，我正在思我在，只要我在，这个成立原因来自上帝。他们到最后是推到这个东西上， 啊，会有衍生很多东西。所以他讲说，有我正在思，不管我对，就像中论也讲说，到底无还是没有？他说有成这个样子，到最后外道讲说，我不管他有没有，只要你把它当一回事在讨论，就是有。不管他是真还是假，长得圆而扁的，我只要证明他存在。今天你要拿来把它当一回事论它，那表示这个东西在，不然你讨论什么？所以佛教讲说，我之所以讨论是因为你有问题，我方便跟你应答，我不这么认为。是你有疑惑才说，你有这个疑惑我才说法。那你说你既然说法，可见有法可说，你是不是执着有法？就是这样嘛。金刚经不是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嘛？若见诸相非相嘛，是不是？那外道就都可以，但佛你有说法啊。如果一切空，你为什么还有能说所说？管你什么法，至少你有说，你还能说它空吗？我说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。我是因为众生的需要方便说，这中间无一法可说，是不是？所以你看啊，我要一切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，那如果我要度化众生，度到最后有没有众生可度？我讲说无众生相，结果度到最后，我度尽一切众生，入于无余涅槃。你不就到最后就是说，只许州官放佛，不许百姓点灯，弄得到老半天，你今天度了无量众生，那不管你怎么度，总有众生让你度吧。既然有众生让你度，你为何说无众生相？所以《金刚经》是不是四平八稳？菩萨若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非菩萨，但不是断灭。所以我度尽一切众生，入于涅槃，无疑众生得度者。你要注意，这都前后一致的哦。所有度都是以实相相应在度哦，令众生入实相，既知实相，一切有没有众生相？有，但有没有实质众生？没有，所以知众生相是非相。这个大家要揣知道一下。好，那你既然他就讲说，最小的颜色看得到的是要一个极为加六个，这也是你说的。这里面其实换了很多问题啊。如果极为看不到，这里面我现在这都是我们讲话要负责任的。极为很小有没有？他说有，看得到吗？看不到。好，那这个极为啊，那我们毕竟近是看得到啊。他说要七个就看得到，好，我也听你的，我现在都许你。那一个看不到，到七个可以看到，换句话就一个加六个面去把它合起来，够大了才看得到，对不对？就像显微镜啊，但显微镜我们可以看。在他们来讲，显微镜是我只要看的，因为在极微里面它是用假设出来最小，但它其实没看过，它为了要证明有色，它必须设定有一个最小单位，但这个最小单位长个圆的扁的它不知道，它就用假设的，然后它就用假设的认为说从一加上六就七可以看得到。好，我现在都允许你这样，七够大看得到，那我回头，你那个一如何跟六合？你说的我都许你，在辩论当中我就说我先许你，好，可以，那我回还过头来，你如果一可以跟六合产生七，讲出道理我承认就是七，但我承认完了以后，我回头再问你，一如何跟六合？如果一个东西，我昨天不是讲吗？如果我很瘦，我一个竹竿，我竹竿还够大了，极微是看不到的。竹竿要六个人去挤，能不能挤？因为它的面积太小，六个人挤在一块，没办法挤 紧密，不是吗？也就是说竹竿要够大，树够大，六个人才可以环成一圈嘛。所以如果第一个吉围要跟六个吉围合在一块成为可以看到的色，就这个吉围要够大，是不是？那这个吉围够大就跟你定义的吉围矛盾，这样有没有听懂？可以哈、哦。你定很小却又要合，合就要够大才合得来，那够大就自相矛盾，它就不叫吉围。因为你还要有六面来跟人家配合，既然六面还能分出六面，是不是表示它够大才能分出六面？我们进一个真点，真的点能不能分出六面？当然用高倍的可以看，但如果我们来讲一个真点能不能分出六面，那要够大才能分出六面啊。那它这个吉围它假设到很小，可是却又要跟六个合，那表示这个吉围要够大才六个合。那如果够大的话就不叫吉围啊，那这就自己矛盾了、啊。我都还没有证明吉围有没有，我就用你的理论就让你不存在了。所以在很多讨论里面，像在楞严经也是这种讨论，只是就你自己的分别就破你的分别了。你现在讲说吉围合合成色，地大风大水大，问题是依你的定义是不能合的、啊、那如果各要能合要够大啊，够大就不叫吉围啊，请问你要哪一边，你自己说啊，我都不用证明什么，我只要用你的东西去反驳你，这只要稍微如理思维就能破邪了，是吧？那我们现在在整个中论在运作，包括这里在运作，其实后面这一段都是用引导你。其实答案如果你们看个解释啊、哦、或者看一下可以，但我在这里要特别提的是，我们应该从这里学到如何如理思维。包括我们听中论的时候，不是说嗯，好啦，不要再说了，我承认啦，一切无自性啦，为什么？反正我讲不过你，我是此时觉得还有啦，但我实在是辩不过你，算了啦，我就投你一票啦，一切法无自性。我又不是在选举。我是要培养你正思维，我不是在选举，你随便投我一票干嘛？你应该学会这个以后，你就用这个角度思维啊。是不是？好。好，所以他就讲说，论曰：若一吉围，六方各以一吉围合，应成六分。啊，因为他讲一处无容有余处故啊。如果他必须要有六分，如果没有六分，他不容许其他的挤在一块。这句话意思吧？他如果没有六分，就不容许六个来合。那也就是说，如果他没六分，只有一，那六合不来。那如果有好，那他说那有六是不行啊，六就麻烦了，六就多了，就矛盾了，是吧？所以我们在看过去大德那种思维紧密，有时候我们故意学很难，其实不是缘起法。你注意，我告诉你。掌握缘起法，在思考上很快就看到它的矛盾。因为我只要讲说一法合六方，对不对？那我只要合如何合的缘起去看，就挖到问题了。你要合要有合的因缘，所以我们如果很多事情，就是当我们从缘起，而不是他给你一个问题啊，你就傻傻不分析就接受了。好，就像我们讲说修行是不是断烦恼，对不对？啊、你再问他啊，什么叫烦恼？烦恼就贪嗔痴咯。啊、你再问什么叫贪？贪呢、啊、就是对可爱境执着。啊、什么叫可爱境？他一路上都用标准答案。然后他说啊，断呢，拿菜刀， 我们还标准答案就断烦恼，从来也不清楚什么叫断。所以我们就很笼统的一种标准式的贪嗔痴，然后就用标准式的戒定慧，那就设想戒定慧断贪嗔痴，一辈子戒定慧没搞清楚，贪嗔痴也不认识啊，断也不知道，拿菜刀乱切也不会断，因为他没把贪嗔痴的缘起讲清楚，也不知道戒定慧，从这里了解清楚才叫知道叫断烦恼。因为啥？无苦集灭道是真断烦恼，是不是？就这样，照见无应皆空，就度一切苦厄了。所以他没有说拿菜刀断无应皆空，度一切苦厄，没有，是不是？他前后是不是都一致？好，我们看，一即为处，若有六微，因诸俱色，如即为量。辗转相望不过量故，啊，则因聚色亦不可见哈。他就这句话其实是缓来缓去，然后就把对方也打掉了。如果你认为好吧，我就许你一个极微可以跟六个合起来，好，那既然一个极微可以六个，它本身就是聚色啊，聚色就是它是要靠一起很多来合嘛。所以第一个他不违背的，违背的什么？违背的他对即位的定义，就是说他本身就有六面，六面之外还有六个来合，你有没有听懂？即位要够大，有六个面，因为他准备接受六个即位来合，所以他自己本身是不是够大，有至少可以分六块。既然它可以分六块还叫极微，那我平常六块合成的聚色是不是也可以称为极微？反过来，你六块都叫极微，我六块也叫极微啊，极微看不到啊，我也看不到啊，所以你们看不到看不到，就明明看得到啊，聚色就是合合起来的色，是不是看得到？那所谓聚色是众多合嘛，那你不是讲说即位为了要跟别人合，所以出现一个问题，他要够六面才有六位六个即位来合，所以他是不是要够大，他要有六面，既然能六面，是不是他就去有六块，至少有六个面积大才有六面嘛，是吧？我们的一个钻石要削成六面，是不是要大到可以削六面，不然怎么一条线的怎么削六面，一个钻石要够大才会削出六个面，所以它不是极微啊，所以这个极微是六面，那六大都还叫极微，其实它是聚色的啦。那如果聚色你说极微是不是看不到？换句话，这一类的小聚色看不到，那我的聚色是不是也应该看不到？可是你看得到我啊，我是不是聚色？聚色是不是看到？这也是你说的够大就看得到，那你的极微其实也是什么六面呢？应该也要看得到，可是你说看不到，那如果你允许具有六个这么大的体积看不到，那我这个大应该也看不到，可是这么大你说看得到，那为什么他看不到？要么就一起看得到，要么一起看不到，有没有稍微懂一点？可以好，同理可证嘛，是不是？因为你要讲合合，一旦合了啊，一旦合就要够大的六面，既然具有六面，就是它的体积其实可以再切六块，换句话说，虽然讲一即微，它其实有如聚色那么大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如果聚色那么这么如聚色般的即微看不到，那我们其他由六块组成的聚色是不是也同理可证看不到？那如果你认为聚色看得到，那你极微应该看得到，可是你又说极微看不到，那不同一个道理，这样知道吧？啊，这个人讲这个有什么意思啊？不要忘了我们讲过啊，因为我要让你正思维，因为有些人比如说我们讲 如果我知道没有极微，我就不会再一直给自己一个理由去信我心外有物，对不对？因为你一个错误认知，才会不断确定给一个追逐外境的一个理由嘛。你本来这个愚痴已经够愚痴，再加上你的观念错误，是不是更加肯定外境？所以你不会反观呢、哦，你不会逆流回来，你会因为有充分的道理让我相信外境是实有，所以我所有的努力是不是往外境去找答案？但我只有动摇你那一份信念，才让你回头啊！现在就在讲这个。现在就在讲这个，所以我们在很多修行当中，如果不动摇你原来坚固的信仰，你怎么去愿意回头反观反照这一个原来是在心事，是不是？这个是建立知见的第一步，我先让你看到你的不正思维。所以我们在讲缘起法里面处处都有讲到，虽你有心得到善，只因为不正思维得到的结果是倒过来的。所以现在有人讲说学佛只要好心就好啊，像我们这个两三下就可以把你弄回去。我经常讲，我当初小时候啊，我考试每次都很有好心要考100，可是并不是我想考100就100。你也不要想以为你做好事就做好事，为什么？你不清楚什么叫好坏。所以很多人、啊、只要我们好心就好，有像我们只要问自己少来，你不能那经典讲，除非阿罗汉，其他人不要相信自己，是不是？所以这种似是而非，只要我们心清净就好。我也知道，我也知道，只要清净，问题怎么个清净啊？像以后你们就这样，那你跟我讲什么叫清净，他就卡住了。结果你如果不给他提醒，他就用他的想法，以为他清净，就守在原地，固步自封，再也不会进步，是不是这样？这就是问题啊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下。